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从辛未年三月到癸酉年十一月，共两年多。太祖神武元圣孝皇帝下乾化元年，公元911年三月初一，任命天雄留后罗周汉为节度使。青海、静海节度使兼中书令南平襄王刘隐病重，上表请求任命他的弟弟节度副使刘延代理留后事务。刘隐去世，刘延承袭职位。齐王聚集军队逼近蜀国东部边境，蜀主对群臣说，自从茂贞被朱温围困，我经常接济他的匮乏，如今他却忘恩负义来侵犯，谁能为我攻击他？兼中书令王宗侃请求出征，蜀主任命王宗侃为北路行营都统。司天少监赵温圭劝谏说，茂贞还没有侵犯边境，各位将领贪功深入，粮道遥远阻塞，恐怕对国家不利。蜀主不听，任命监侍中王宗佑、太子少师王宗贺、山南节度使唐道熙为三招讨使，左金吾大将军王宗绍为宗佑的副将，率领步兵骑兵12万讨伐齐王。壬辰日，王宗侃等人从成都出发，旌旗绵延数百里。齐王招募华元贼帅温涛收为养子，将华元改为耀州，美元改为鼎州，设置义胜军，任命温涛为节度使，让他率领滨州、齐州的军队侵犯长安。皇帝下诏命感化节度使康怀真、中武节度使牛存杰率同华、河中军队讨伐他。己酉日，康怀真等人奏报在车渡攻击温涛，将他击退。夏季四月初一，骑兵侵犯蜀国兴元，唐道熙击退了他们。皇帝因为长期生病，五月初一实行大赦。甲辰日，任命青海留后刘延为节度使。刘延广泛延请中原士人安置在幕府，出任刺史，刺史中没有五人。蜀主前往利州，命太子监国。六月初一到达利州。燕王刘守光曾经身穿赭色袍服，环顾江吏说，如今天下大乱，英雄角逐，我兵强地险，也想自己称帝，怎么样？孙贺说，如今内难刚刚平定，公司困乏，太原窥视我们西边，契丹伺机我们北边，仓促谋划称帝，看不出可行。大王只需养士爱民，训练士兵，积蓄粮食，德政修明，四方自然归服。刘守光不高兴，又派人暗示镇州、定州，要求尊自己为上父，赵王王荣报告给晋王。晋王愤怒，想要讨伐他，诸将都说他作恶已极，很快就会族灭，不如假装推尊他，让他更骄横。于是与王荣以及义武王楚直、昭义李嗣昭、镇武周德威、天德宋尧六位节度使共同奉册推尊刘守光为尚书令、上父。刘守光没有醒悟，以为六镇真的害怕自己，更加骄横，于是上表陈述情况说，晋王等人推举我，我承受陛下厚恩，不敢接受。私下考虑，不如陛下授予我河北都统，那么滨州、镇州不难平定了。皇上也知道他狂妄愚昧，于是任命刘守光为河北道采访使，派阁门使王同、授职史彦群前去策命。刘守光命辽属起草上复，采访使接受策命的礼仪。乙卯日，辽属取唐代册封太尉的礼仪进献，刘守光看了，问为什么没有交天改元的事，回答说，上父虽然尊贵，还是人臣，哪里有交天改元的。刘守光发怒，将册仪扔到地上说，我地盘方圆2000里，披甲士兵30万，直接做河北天子，谁能禁止我？上父哪里值得做？命人赶快准备及地位的礼仪，将王同、史彦群以及各道使者带上刑具关进监狱，不久又都释放了。皇帝命杨师厚率兵30000驻扎行州，蜀国诸将攻击骑兵，屡次打败他们。秋季七月，蜀主西还，留下御营使昌王王宗驻扎利州。辛丑日，皇帝在张宗室府地避暑，几乎奸淫遍了他的妇女。张宗室的儿子张继作不胜愤怒耻辱，想杀皇帝。张宗室制止他说，我家不久前在河阳被李罕之包围，靠吃木屑度日，依赖他相救，才有今日，这个恩情不可忘。于是作罢。甲辰日，返回宫中。赵王王荣因为杨师厚在行州非常恐惧，在承天君与晋王会面。晋王认为 王戎是父亲的朋友，侍奉他很恭敬。王戎担忧梁军进犯，晋王说朱温的罪恶极大了，上天将要诛杀他，即使有杨师厚等人也不能挽救。如果有侵犯，我亲自率众抵挡他，叔父不必担忧。王戎捧杯祝寿，称晋王为四十六舅。王戎的小儿子王昭惠随行，晋王割断衣襟结盟，答应把女儿嫁给他。从此晋赵的交好就牢固了。八月庚申日，蜀主到达成都，燕王刘守光将要称帝，将佐大多私下议论认为不可。刘守光于是在庭中放置斧头和砧板，说敢劝谏的斩首。孙贺说沧州被攻破时我本应死，蒙王保全性命，到了今日怎敢爱惜生命而忘恩呢？私下认为今日称帝还不行，刘守光发怒，把他按在砧板上，让军士剐碎吃掉。孙贺呼喊说百日之外必有疾兵，刘守光命人用土塞住他的嘴，一寸一寸的斩杀。甲子日，刘守光即皇帝位，国号大燕，改元应天，任命梁史王同为左相，卢龙判官刘涉为右相，史彦群为御史大夫。接受册命的当天，契丹攻陷平州，燕人惊恐骚乱，齐王派刘知俊、李继崇率兵攻击蜀国。乙亥日，王宗侃、王宗贺、唐道习、王宗绍与他们在青泥岭交战，蜀兵大败，马步使王宗浩逃往新州，淹死在江中，唐道习逃往新原。此前步军都指挥使王宗婉在西线筑城，号称安远军，王宗侃、王宗贺等人收集散兵逃往那里据守，刘知俊、李继崇追击包围，众人议论想放弃新原。唐道习说没有新原就没有安远，利州于是成为敌境了，按理必须拼死守卫。蜀主任命昌王王宗为应援招讨使，定荣团练使王宗波为四招讨马步都指挥使，率兵救援安远军，再连让之间扎营，与唐道习合击骑兵，在明珠曲大败他们。第二天又在府口交战，斩杀齐国成州刺史李彦琛。九月，皇帝的病稍有好转，听说晋赵计划入侵，亲自率军抵御。戊戌日，任命张宗室为西都留守。庚子日，皇帝从洛阳出发。甲辰日，到达魏州，正在吃饭，军前奏报晋军已经出井行。皇帝立刻命辇车向北赶往行州、明州，昼夜加倍速度赶路。丙午日，到达相州，听说晋兵没有出来，于是停下。相州刺史李嗣安没想到皇帝突然到来，仓促无备，因此被削去官爵。湖州刺史钱彪酗酒杀人，害怕吴越王钱镠治罪，冬季十月初一杀死都监潘长，推官中安德投奔吴国。晋王听说燕主刘守光称帝，大笑道等他占卜年数，我就要问他的鼎了。张成业请求派使者去祝贺以使他骄横，晋王派太原少尹李承勋前往。李承勋到达幽州，用临藩通使之礼，燕国的典客说我主称帝了，公应当称臣在朝廷上谒见。李承勋说我受命于唐朝担任太原少尹，燕王自可臣服其境内，怎能臣服他国的使者呢？刘守光发怒，囚禁他数日，放出来问他说臣服我吗？李承勋说燕王如果能臣服我王，那么我请求做臣子，不然只有死而已。刘守光最终不能使他屈服。蜀主前往利州，命太子监国。绝云军于后王从击败骑兵，抓获其将领李彦泰，俘虏斩杀3500人。乙卯日，卓生将彭军及攻破骑兵两个营寨，俘虏斩杀3000人。王宗侃派皮将林思鄂从小路经中巴到达尼西，面见蜀主告急。蜀主命开道都指挥使王宗弼率兵救援安远，在斜谷与刘知俊交战，击败了他。甲寅夜，皇帝从相州出发，乙卯日到达环水。当夜，边境官吏报告晋赵兵南下，皇帝立刻进军。丙辰日到达魏县，有人报告说沙陀到了，士兵惊惧，大多逃亡，言行也不能禁止。不久又报告说没有敌寇，上下才安定。戊午日，贝州奏报晋兵侵犯东吴，不久退去。皇帝因为家寨百乡屡次失利， 所以勉强支撑病体北巡，想一雪耻辱，心情郁郁，多急躁愤怒。功臣老将往往因小过被诛杀，众人心中更加恐惧。后来晋赵兵终究没有出动。11月壬午日，皇帝南还，燕主刘守光召集将吏谋划进攻议定，幽州参军景城人冯道认为不可，刘守光发怒，把他关进监狱，有人救他得以免死。冯道逃亡投奔晋国，张承业把他推荐给晋王，任命为长书记。丁亥日，王处直向晋国告急，怀州刺史开封人段明远的妹妹是美人。戊子日，皇帝到达霍家，段明远进献馈赠丰厚完备，皇帝很高兴。庚寅日，保塞节度使高万兴奏报派都指挥使高万金率兵进攻延州，刺史高行存投降。壬辰日，皇帝到达洛阳，疾病复发。蜀国王宗弼在金牛击败骑兵，攻拔16个营寨，俘虏斩杀6000多人，抓获其将领郭存等人。丙申日，王宗波在黄牛川击败骑兵，抓获其将领苏厚等人。丁酉日，蜀主从利州前往兴元，援军已经集结，安远军望见他们的旗帜，王宗侃等人擂鼓呐喊而出，与援军夹攻骑兵，大败他们，攻拔21个营寨，斩杀其将领李廷志等人。己亥日，骑兵解围逃走，唐道习事先在斜谷埋伏兵力妖击，又击败他们。庚子日，蜀主西还，齐王身边石简于向齐王进谗言说刘知俊，齐王夺了他的兵权。李继崇对齐王说，知俊是壮士，走投无路来投奔我们，不应因谗言废除他。齐王为此杀了石简于来安抚他。李继崇召刘知俊全族迁居秦州。戊申日，燕主刘守光率兵20000侵犯议定，攻打荣城，王处直向晋国告急。12月乙卯日，任命朗州刘后马从为永顺节度使、同平章事。镇南刘后卢延昌游猎没有节制，百胜军指挥史力求杀了他，自立。将要杀谭全波，全波称病请求退休，于是免死。丙辰日，任命黎求为黔州防御使。不久，黎求去世，牙将李彦图代理主持州事，全波更加称病重。刘延听说全波生病，发兵攻打韶州，攻破。刺史廖爽逃奔楚，楚王马殷上表任命他为永州刺史。丁四日，蜀主到达成都。戊五日，任命晋海留后屈美为节度使。癸亥日，任命晋江行军司马姚彦章为宁远节度副使，代管荣州，这是应楚王马殷的请求。刘延派兵攻打荣州，马殷派都指挥使许德勋率贵州兵救援，姚彦章不能守，于是迁徙荣州市民及其府库财物逃往长沙，刘延于是夺取荣管及高州。甲子日，晋王派藩汉马部总管周德威率兵30000攻打燕国，以救援议定。这一年，蜀主任命内书密使潘抗为武泰节度使，潘抗的堂弟宣徽南院使潘翘为内书密使。太祖神武元圣孝皇帝下乾化二年，公元912年春季正月，周德威向东出飞狐，与赵将王德明、义武将程延在易水会合。丙戌日，三镇兵进攻燕国齐沟关，攻下。戊子日，包围涿州，刺史刘知温据城防守，留守齐的宾客刘去飞在城下大喊，对刘知温说，河东小刘郎来为父亲讨贼，关你什么事要坚守呢？留守齐脱下头盔慰劳他，刘知温在城上跪拜，于是投降。周德威嫉妒留守齐的功劳，向晋王进谗言，晋王召留守齐，留守齐害怕获罪，与刘去飞及进士赵凤前来投奔，皇上任命刘守齐为亳州刺史。刘去飞、赵凤都是幽州人。此前燕主刘守光登记境内丁壮，全部在脸上刺字当兵，即使是人也不免。赵凤假扮成僧人逃奔晋国，刘守齐收他为门客。丁酉日，周德威到达幽州城下，刘守光来求救。二月，皇帝病稍有好转，商议亲自率军攻击镇，定以救援燕国。皇帝听说齐蜀互相攻击，辛酉日派光禄卿卢平等人出使蜀国，给蜀主写信，称他为兄。甲子日，后梁帝从洛阳出发，随从官员因为皇帝杀人没有常法，大多害怕出行。皇帝听说后 更加恼怒。这天抵达白马顿，皇帝赐给随从官员食物，很多人没有到，便派骑兵在路上催促他们。左散骑常侍孙志又见一大夫张衍，后部郎中张俊最后到达，皇帝命令将他们打死。张衍是张宗室的侄子。丙寅日，皇帝到达武陟，段明远的供应比以前更加丰厚。丁卯日，到达霍家，皇帝追想起李嗣安去年供应短缺，将他贬为柳州司户，并在告别时称赞段明远的才能，说看段明远如此忠诚勤勉，可见李嗣安的悖逆怠慢如何。不久将李嗣安长期流放到崖州，并赐死。段明远后来改名段宁。乙亥日，皇帝到达魏州，命令都招讨使宣议节度使杨师厚、副使前河阳节度使李周仪围攻枣强，招讨应接使平卢节度使贺德伦、副使天平留后袁向先围攻条县。贺德伦是河西湖人，袁向先是下邑人。戊寅日，皇帝到达贝州，陈州蛮人首领宋业、昌世义都率领部众投降楚王马英，楚王马英任命宋业为陈州刺史，昌世义为叙州刺史。皇帝日夜兼程，三月辛巳日到达夏伯南边，登上观金冢。赵将伏袭率领几百骑兵巡逻，不知道是皇帝，突然上前逼近。有人报告说晋军大批人马到了，皇帝丢弃行营帐篷，急忙率领军队赶往枣强，与杨师厚的军队会合。伏袭是赵州人，枣强城小而坚固，赵人聚集精兵几千人守卫。杨师厚猛烈进攻，几天攻不下，城墙毁坏后又修好，死伤人数以万计。城中箭矢和石头将要耗尽，谋划出城投降。有一个士兵振奋地说，敌人从百乡失败以来，对我们镇人恨得咬牙切齿，如今去归顺他们，如同自投虎狼之口。如此困窘，哪里还用得着这个身体？我请求独自前去试探。夜里，他用绳子坠出城，到梁军中假装投降。李周仪召见他，询问城中的防备情况，他回答说没有半个月不容易攻下。于是请求说，我既然归顺，希望得到一把剑，笑死力先登城，取来守城将领的首级。李周仪没有答应，让他挑着担子随军。这个士兵找到机会，举起担子猛击李周仪头部，李周仪跌倒在地，左右侍卫赶到救了他，才得以免死。皇帝听说后更加恼怒，命令杨师厚昼夜猛攻，丙戌日攻克枣强，不论老幼全部杀死，血流满城。当初皇帝率领军队渡过黄河，声称有50万人。晋新州刺史李存审驻守赵州，担心兵力太少，副将赵行时请求进入土门躲避，李存审不同意。等到贺德伦攻打条县，李存审对史建堂、李嗣恭说，我王正在幽州、冀州有事，没有派兵来这里，南方的事情委托给我们几个人，如今条县形势危急，我们怎么能坐视不管？如果敌人占领条县，必定向西侵犯深州、冀州，祸患就更深了，应当与你们用奇迹打败他们。李存审于是率领军队扼守夏伯桥，派史建堂、李嗣恭分路去抓俘虏。史建堂把他的部下分成五队，每队100人，一队去衡水，一队去南宫，一队去信都，一队去阜城，自己率领一队深入敌境，与李嗣恭遇到梁军打柴割草的人都抓住，俘获了几百人。第二天在夏伯桥会合，将这些俘虏全部杀死，只留下几个人砍断手臂放走，说替我们告诉诸公，晋王的大军到了。当时条县尚未攻下，皇帝率领杨师厚的50000军队前往与贺德伦会合，一起攻城。丁亥日才到达条县西边，还没来得及扎营，史建堂、李嗣恭各率领300骑兵，打着梁军的旗帜，穿着梁军的服装，与打柴割草的人混杂在一起。天色将晚时，到达贺德伦的营门，杀了守门人，放火大声呼喊，乱箭齐发，左右奔驰冲杀。天黑后，各自砍了首级，捉了俘虏离去。营中非常惊扰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被砍断手臂的人又回来说，晋军大批人马到了。皇帝非常惊恐，烧掉营寨，连夜逃跑，迷失了道路，曲折地走了150里，戊子日早晨才到达冀州。条县耕种的百姓都扛着锄头，举起木棍追打他们，丢弃的军用物资器械多得数不清。 不久又派骑兵侦查，回报说禁军实际上没有来，这只是使先锋的游击骑兵而已。皇帝非常羞惭愤恨，从此病情加重，连轿子也不能乘坐了。在贝州停留了十几天，各路军队才聚集起来。义昌节度使刘继威年纪轻，荒淫暴虐与他父亲类似，在都指挥使张万进家淫乱，张万进发怒杀了他。第二天早晨，召集大将周之玉，告诉他事情的缘故。张万进自称刘后，任命周之玉为左都押牙。庚子日，派使者上表请求投降，也派使者向晋投降。晋王命令周德威安抚他。周之玉心中不安，请求任锦州刺史，于是前来投奔后梁。皇帝为他设置规划军，任命周之玉为指挥使，凡是军士从河北来的都归属他。辛丑日，任命张万进为义昌留后。甲辰日，改义昌为顺化军，任命张万进为节度使。乙巳日，皇帝从贝州出发。丁未日，到达魏州。戊申日，周德威派副将李存辉等人攻打瓦桥关，守关的姜立以及莫州刺史李延都投降了。李延是幽州人，博览群书，晋王让他教导自己的儿子李继吉，李延坚决推辞。晋王发怒，要杀他。教练使孟之祥光着脚进去劝谏说，强敌还没有消灭，大王怎么能够因为一时发怒而杀戮向往大义的人呢？于是免去李延的死罪。孟之祥是孟谦的弟弟，李克让的女婿。吴镇南节度使刘威，歙州观察使陶雅，宣州观察使李玉，常州刺史李简，都是武忠王杨行密的旧将，立有大功。因为徐温从牙将执掌朝政，心中不服。李玉尤其厉害，常常说徐温是什么人，我从未见过面，竟然一下子当政了。管义使徐介出使吴越，途经宣州，徐温派徐介劝说李玉入朝觐见新王，李玉起初答应了。徐介说，您如果不这样做，别人会说您造反。李玉发怒说，你说我造反，杀死侍中的人难道不是造反吗？侍中指的是威王杨沃。徐温发怒，任命淮南节度副使王谭为宣州制治使，列举李玉不入朝朝见的罪行，派都指挥使柴再用率领升润池设的军队送王谭到宣州上任，升州副使徐之告做他的副手。李玉不接受替代，柴再用攻打宣州，过了一天没有攻下。夏季四月癸丑日，任命楚王马英为武安、武昌、晋江、宁远节度使，洪州、鄂州四面行营都统。乙卯日，博王朱友文前来朝见，请皇帝回东都。丁巳日，从魏州出发。己未日，到达黎阳，因病停留。乙丑日，到达华州。维州羌人胡人董卓造反，前蜀主派保銮军使赵绰讨伐，平定了他们。己巳日，皇帝到达大梁。皇帝听说岭南与楚国互相攻战，甲戌日，任命右散骑常侍韦简等人为潭州、广州和邺使，前去调解。戊寅日，皇帝从大梁出发。周德威禀告晋王，因为兵力少不足以攻城，晋王派李存审率领吐谷浑、弃弼的骑兵去会合。李嗣源攻打瀛州，刺史赵敬投降。五月甲申日，皇帝到达洛阳，病情严重。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薛仪举去世。燕主刘守光派他的将领单廷圭率领精兵一万人出战，在龙头岗与周德威相遇。单廷圭说，今天一定要活捉周扬武来献。周扬武是周德威的小名。交战以后，单廷圭在阵中看见周德威挺枪单骑追赶，枪刺到周德威的背上，周德威侧身避开，挥起铁锤回击，将单廷圭打落马下，活捉了他，放在军营门口。燕兵败退，周德威率领骑兵乘胜追击，燕兵大败，斩首三千级。单廷圭是燕国的骁将，燕人失去了他，士气大丧。己丑日，前蜀大赦。李煜的小儿子是淮南的牙将，李煜最喜爱他，徐温抓住他带到宣州城下给他看，他的儿子啼哭着求生，李煜因此不忍心再战。徐温派典客何饶入城，用吴王的命令劝说李煜，您如果本意是要造反，请斩何饶示众，如果不造反，就随何饶归顺。李煜于是开门请求投降， 徐温派柴再用斩了他，并灭了他的家族。从此各位将领开始畏惧徐温，没有人敢违抗他的命令。徐知道因功升任升州刺史。徐知道侍奉徐温非常谨慎，甘于劳苦屈辱，有时通宵不脱衣带。徐温因此特别喜爱他，常常对儿子们说，你们侍奉我能像徐知道那样吗？当时各州的长官大多是武夫，专门以军旅事务为要务，不体恤百姓。徐知道在升州唯独选用清廉的官吏，修明政治教化，招揽四方士大夫，亲近家产，无所吝惜。洪州进士宋其秋喜欢纵横术，夜见徐知诰，徐知诰认为他是奇才，征召他为推官，与判官王令谋、参军王弘专门主持谋划计议，以牙利马仁玉、周宗、曹从为心腹。马仁玉是彭城人，周宗是涟水人。闰月壬戌日，后梁帝病情更加严重，对身边亲近的臣子说，我经营天下30年，想不到太原的残余势力又如此猖獗。我看他们的志向不小，上天又夺走我的年寿，我死之后儿子们不是他们的对手，我连安葬的地方都没有了。于是哽咽昏过去，又苏醒过来。高继昌暗中有占据荆南的志向，于是上奏修筑江陵外城，增广城郭。丙寅日，前蜀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王凯被罢免为兵部尚书。后梁帝的长子称王朱友玉早死，次子甲子伯王朱友文，皇帝特别喜爱他，常常留守东都，兼任建昌公使。次子尹王朱友归，他的母亲是亳州的嬴稷，担任左右控贺都指挥使，不受宠爱。次子君王朱友贞，担任东都马步都指挥使。当初元贞张皇后严厉整肃，多智谋，皇帝敬畏他。张皇后去世后，皇帝纵情声色，儿子们虽然在外地，常常征召他们的妻子入宫侍奉，皇帝往往与他们淫乱。朱友文的妻子王氏容貌美丽，皇帝尤其宠爱她，虽然没有立朱友文为太子，皇帝心中常常主意于她。朱友归心中不平，朱友归曾经有过错，皇帝鞭打他，朱友归更加不安。皇帝病重，命令王氏去东都召朱友文来，想与他诀别，并且托付后事。朱友归的妻子张氏也早晚侍奉在皇帝身边，知道了这件事，秘密告诉朱友归说，皇上把传国宝交给王氏，让他怀揣着去东都，我们死期不远了。夫妻相对哭泣，左右有人劝他们说，是吉日生，为什么不另做打算，时机不可错过。六月丁丑朔日，皇帝派敬翔调朱友归出任莱州刺史，立即让他赴任。已经宣旨，但没有下达敕令。当时被贬官的人大多随后被赐死，朱友归更加恐惧。戊寅日，朱友归改换服装秘密进入左龙虎军，见到统军韩圭，把实情告诉他。韩琴也看到功臣老将大多因小过被诛杀，害怕不能自保，于是与他合谋。韩琴派牙兵500人跟随朱友归混杂在控贺士兵中，埋伏在宫中，半夜斩断宫门门栓进入，到达寝殿，侍奉皇帝疾病的人都四散逃走。皇帝惊起，问造反的是谁，朱友归说，不是别人。皇帝说，我本来就怀疑这个贼子，恨不能早杀了他。你如此悖逆，天地难道能容你吗？朱友归说，老贼碎尸万段。朱友归的仆夫冯廷锷用剑刺皇帝腹部，剑刃从后背穿出。朱友归用破毡包裹尸体，埋在寝殿中，密不发丧。派供奉官丁昭普疾驰到东都，命令君王朱友贞杀死朱友文。己卯日，假传诏书说，亳王朱友文谋逆，派兵突入殿中，依靠尹王朱友归忠孝，带兵诛杀了他，保全了朕的身体。然而朕因受惊吓，病势更加危急，应令朱友归暂且主持军国大事。韩琴为朱友归谋划，大量拿出府库中的金帛，赏赐各军及百官，以取悦他们。辛巳日，丁昭普返回，听说朱友文已死，于是发丧，宣布遗诏，朱友归即皇帝位。当时朝廷刚发生内乱，朝廷内外人心惶惶，许州军士互相告发有变乱，匡国节度使韩建都不理睬，也不做防备。丙申日，马步都指挥使张后作乱，杀死韩建，朱友归不敢追究。甲辰日，任命张后为陈州刺史。秋季，七月丁未日，大赦。 天雄节度使罗州汉年幼软弱，军府事务都由衙内都指挥使潘彦决定。北面都招讨使宣义节度使杨师厚驻军在魏州，很久就想图谋天雄，因畏惧太祖威严不敢动手。到这时，杨师厚住在同台驿，潘彦入府拜见他时，杨师厚将他抓住并杀死，然后率兵进入衙城占据职位处理事务。壬子日，皇帝下旨书任命杨师厚为天雄节度使，调罗州汉为宣义节度使，任命侍卫诸军使韩勤兼任匡国节度使。甲寅日，加封吴越王钱镠为上父。甲子日，任命君王朱友贞为开封尹、东都留守。前蜀太子王元坛改名王元英。丙寅日，废除建昌公使，任命河南尹张宗士为国际使，凡是天下原来隶属建昌宫的金谷财物都由他主管。八月，驻守怀州的三千龙骧军溃散向东逃窜，沿途抢劫掠夺。戊子日，派遣东京马步军都指挥使霍彦威、左耀武指挥使杜彦求讨伐他们。庚寅日，击败乱军，在鄢陵抓获他们的都将刘仲玉。甲午日，斩杀刘仲玉。尹王朱友珪篡位后，许多老将都非常愤怒，虽然朱友珪去意施以恩礼，他们始终不高兴。告哀使到达河中，护国节度使纪王朱友谦哭着说，先帝数十年开创的基业，前几天宫中发生变故，传闻很坏，我身处藩镇之位，心里感到羞耻。朱友珪任命朱友谦为侍中、中书令，用诏书为自己辩解，并且征召他入朝。朱友谦对使者说，所立的人是谁？先帝去世不合常理，我将要到洛阳问罪，为什么征召我？戊戌日，任命侍卫诸军使韩勤为西面行营招讨使，督率各军讨伐朱友谦。朱友谦率河中归附晋国以求救援。九月，丁未日，任命感化节度使康怀真为河中都招讨使，改任韩勤为副手。朱友珪因为兵部尚书之崇政院士敬翔是太祖的心腹，担心他对自己不利，想解除他的内职，又怕失去人心。庚午日，任命敬翔为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。壬申日，任命户部尚书李振充任崇政院士。敬翔多次称病不参与政事。康怀真等人与中武节度使牛存杰合兵五万驻扎在河中城西，攻城非常紧急。晋王派他的将领李存审、李嗣恭、李嗣恩率兵救援，在湖壁击败梁兵。李嗣恩原本是骆氏的儿子。吴武忠王病重时，周隐请求召见刘威，刘威因此被帅府所记恨。有人向徐温进谗言，徐温将要讨伐刘威。刘威的幕客黄讷劝刘威说，您虽然受到很深的诽谤，但反叛本来没有证据，如果乘青州入朝觐见，那么嫌疑就都消除了。刘威听从了他的话。陶雅听说李煜失败，也害怕了，与刘威一起前往广陵。徐温对待他们非常恭敬，如同侍奉武忠王的礼节，优厚的加官进爵，陶雅等人心悦诚服，因此人们都归心于徐温。黄讷是苏州人。徐温与刘威、陶雅率领将吏向李俨请求，秉承致命加封四吴王杨龙衍为太师、吴王，让徐温兼任镇海节度使、同平章事、淮南行军司马的职务不变。徐温派刘威、陶雅返回镇所。辛巳日，蜀国将剑南东川改名为武德军。朱友谦再次向晋国告急。冬季十月，晋王亲自率军从泽路向西进发，在解县遭遇康怀真，大败梁军，斩首千级，追到白晋岭才返回。梁军解围，退守陕州。朱友谦亲自到伊市感谢晋王，随从数十人解除武装，前往晋王营帐拜晋王为舅父。晋王夜间设酒奏乐，朱友谦大醉，晋王留他在帐中住宿，朱友谦安然入睡，酣声如常。第二天早上又设酒宴，然后结束。杨师厚得到魏博的军队后，又兼任都招讨使，宫中精锐的卫兵都在他的麾下，各镇的军队都能调发，权势很大，内心轻视尹王朱友珪，遇事往往专断独行。朱友珪对此很忧虑，下诏召见他说，有北边军机大事，想与你当面商议。杨师厚将要出发，他的亲信都劝谏说，前往必定有危险。杨师厚说，我知道他的为人，即使去了 能把我怎么样？于是率领精兵10000人渡过黄河，直奔洛阳。朱有圭非常恐惧。丁亥日，杨师后到达都门外，将兵留在城外，与10几人入宫觐见。朱有圭很高兴，用甜言蜜语讨好他，赏赐巨万。癸巳日，送他回去。11月，赵将王德明率兵30000抢掠50城，到达临清，攻打宗城，攻克了他。癸丑日，杨师后在唐殿设伏兵，截击赵军，大败他们，斩首5000余级。甲寅日，将神武元圣孝皇帝安葬在宣陵，庙号太祖。吴国淮南节度副使陈章等人率领水军袭击楚国的越州，抓获刺史越梅。楚王马殷派水军都指挥使杨定真救援越州。陈章等人进攻荆南，高继昌派他的将领倪可福抵御。吴国担心楚人救援荆南，派抚州刺史刘信率领江、抚、袁、吉、信五州军队驻扎在吉州，作为陈章的声援。12月，戊寅日，蜀国行营都指挥使王宗坟攻打齐国的文州，攻克了他，守将李继奎逃走。这一年，习州都将刘训杀死刺史，率州投降晋国。晋王任命他为银州刺史。刘训是永和人。前州防御使李彦图去世，州人尊奉谭全波主持州事，派遣使者归附。诏命任命谭全波为百胜防御使，前韶二州节度开通使。高继昌出兵，声称帮助梁国讨伐晋国，进攻襄州。山南东道节度使孔晴击败了他。从此朝贡之路断绝。孔晴是兖州人。君王上上。太祖神武元圣孝皇帝下乾化3年，癸酉，公元913年。春季正月丁巳日，晋国周德威攻克燕国的顺州。癸亥日，隐王朱有圭在太庙举行朝享典礼。甲子日，在元丘祭天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凤历。吴国陈章进攻荆南，没有攻克而返回。荆南军队与楚国军队在江口会合，截击他。陈章得知后，将200艘船并为一列，趁夜通过。两镇军队急忙出击追赶，没有追上。晋国周德威攻克燕国的安远军，冀州将领程行俨等人投降晋国。2月壬午日，蜀国大赦天下。隐王朱有圭得知后，立即荒淫无度，朝廷内外都愤怒。朱有圭虽然用金帛收买，终究没有人依附他。驸马都尉赵炎是赵抽的儿子，太祖的女婿。左龙虎统军，侍卫清军都指挥使袁向先是太祖的外甥。赵炎奉命出使到大梁，君王朱有贞秘密与他商议诛杀朱有圭。赵炎说，这件事的成败在于招讨杨令公，只要他一句话小谕进军，我们的事立刻就能办成。君王于是派心腹马慎交到魏州劝杨师后说，隐王篡位弑君，人心归向在大梁，您如果趁机促成此事，这是不世的功勋，并且许诺事成之日赏赐犒军钱50万名。杨师后与将佐商议说，当隐王弑君叛逆时，我不能立即讨伐，现在君臣的名分已经定了，无故改变主意可以吗？有人说，隐王亲自弑杀君父是贼子，君王举兵复仇是义举，奉义讨贼有什么君臣之分？他一旦破贼，您将如何自处呢？杨师后吃惊地说，我几乎误了大事。于是派他的将领王顺贤到洛阳，暗中与袁向先谋划，派遣招讨马步都虞后乔仁朱汉兵率兵驻扎在华州作为外应。赵炎回到洛阳，也与袁向先秘密定下计策。朱有圭惩治龙骧军溃乱事件，搜捕他们的同党，抓获就灭族，今年不止。当时龙骧军有戍守大梁的，朱有圭征召他们，君王趁机派人激怒众人说，天子因为怀州驻军叛乱，打算追查你们，要把你们全部坑杀。众人都很恐惧，不知怎么办。丙戌日，君王上奏说龙骧军怀疑恐惧，不肯出发。戊子日，龙骧军将校拜见君王，哭着请求生路。君王说，先帝与你们30多年征战，经营王业，现在先帝尚且被人弑杀，你们哪里能逃过一死呢？于是拿出太祖的画像给他们看，流着泪说，你们能自行前往洛阳洗雪仇耻，就能转祸为福了。众人都踊跃高呼万岁，请求发兵器， 君王给了他们。更一日早晨，袁向先等人率领禁军数千人冲入宫中。朱有圭听说发生变故，与妻子张氏及冯廷锷跑到北园楼下，准备翻越城墙，自料不能逃脱，命令冯廷锷先杀妻子，然后杀自己，冯廷锷也自刎而死。各军十余万人在都市大肆抢劫，百官逃散。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杜晓、侍讲学士李挺都被乱兵杀死，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于京、宣政使李振受伤，到下午才安定下来。袁向先、赵岩携带传国宝玺前往大梁迎接君王。君王说，大梁是国家的创业之地，何必去洛阳。于是在大梁即皇帝位，重新称前化三年，追废朱有圭为庶人，恢复伯王朱有文的官爵。丙申日，晋国李存辉攻打燕国的潭州，刺史陈确献城投降。蜀国唐道习从兴元罢官归来，再次担任枢密使。太子元婴上书陈述唐道习的过错和罪恶，认为不应该再掌管机要。蜀主不高兴，庚子日任命唐道习为太子少保。三月甲辰朔日，晋国周德威攻克燕国的卢台军。丁未日，皇帝改名为朱皇，过了很久又改名为朱天。庚戌日，加封杨师后兼任中书令，赐爵为叶王，赐诏书不称名，事无大小一定先咨询然后再施行。皇帝派遣使者招抚朱有谦，朱有谦重新称臣，使用梁国的年号。丙辰日，立皇帝朱有敬为康王。乙丑日，晋国将领刘光俊攻克古北口，燕国的居庸关使胡令圭等人投奔晋国。戊辰日，任命保义留后戴思远为节度使，镇守行州。燕国君主刘守光命令大将袁行清率领骑兵七千在山北牧马，招募北山军队以接应契丹。又任命齐将高行圭为五州刺史，作为外援。晋国李嗣源分兵攻取山后八军，全部攻克。晋王任命他的弟弟李存举为新州刺史，总管这些地方，任命燕国纳降军使卢文敬为皮将。李嗣源进攻五州，高行圭献城投降。袁行清听说后率兵攻打高行圭，高行圭派他的弟弟高行周到晋军为人质请求救援，李嗣源率兵救援，袁行清解围离去。李嗣源与高行周追到广边军，共八次交战，袁行清力竭投降。李嗣源喜爱他的骁勇，收养他为儿子。李嗣源进攻如州，攻克了他，任命高行圭为代州刺史。高行周留下来侍奉李嗣源，常与李嗣源的养子李从珂分别率领牙兵随从。李从珂的母亲卫氏是郑州人，先嫁王氏，生李从珂。李嗣源跟随晋王李克用在河北作战时得到卫氏，纳为妾，所以李从珂成为李嗣源的儿子。长大后以勇健善战之名，李嗣源喜爱他。吴国行营招讨使李涛率领部众二万人从千秋岭出发，攻打吴越国的义景军。吴越王钱镠任命他的儿子湖州刺史钱传贯为北面应援都指挥使救援，睦州刺史钱传僚为招讨收复都指挥使，率领水军攻打吴国的东州以分散其兵士。夏季四月癸未日，任命袁向先兼任镇南节度使、同平章事。晋国周德威进军逼近幽州南门。壬辰日，燕国君主刘守光派使者送信给周德威请求讲和，言辞非常卑下哀怜。周德威说，大燕皇帝还没有举行交天礼，怎么这样低声下气，我受命讨伐有罪之人，结盟和好没有听说过，没有回信。刘守光害怕，又派人哀求。周德威于是报告晋王。千秋岭道路险要狭窄，钱传贯派人砍伐树木以断绝吴军的后路，然后发动攻击。吴军大败，俘虏李涛及士卒三千余人而回。己亥日，晋国刘光俊攻克燕国的平州，抓获刺史张在吉。五月，刘光俊攻打瀛州，刺史杨靖投降。乙巳日，蜀主任命兵部尚书王凯为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。杨师厚与刘守奇率领卞、华、徐、兖、魏、博、邢、明的军队十万人大规模抢掠赵地。杨师厚从百乡进入攻打土门，直奔赵州。 留守齐从贝州进入，直奔冀州，所过之处焚烧抢掠。庚戌日，杨师厚到达镇州，在城南门外扎营，焚烧了外城。壬子日，杨师厚从九门退军到下伯，留守齐率兵与杨师厚会合，攻打下伯，攻克了他。晋国将领李存审、史建堂戍守赵州，兵力少。赵王向周德威告急，周德威派齐将李少恒会合赵将王德明，一同抵御梁军。杨师厚、留守齐从公高渡过玉河向东，逼近沧州。张万进恐惧，请求迁往河南。杨师厚上表请求调张万进镇守青州，任命留守齐为顺化节度使。吴国派遣宣州副指挥史花钱率兵会合广德镇恶使窝信驻扎在广德，将再次侵犯义景军。吴越前船贯就近攻打他们。六月，壬申朔日，晋王派张成业到幽州，与周德威商议军事。丙子日，蜀主任命道士杜光庭为金子光禄大夫、左谏议大夫，封蔡国公，敬号广成先生。杜光庭博学善写文章，蜀主器重他，常与他商议政事。五月前传贯攻克广德，俘虏花钱，窝信而回。戊子日，任命张万进为平卢节度使。辛卯日，燕国君主刘守光派使者到张成远处，请求献城投降。张成业因为他没有信用，没有答应。蜀国太子王元婴长着猪嘴包牙，眼神不正，但机敏聪慧，知书达理，擅长骑马射箭，性格急躁，多疑残忍。蜀主王建命令杜光庭挑选品行纯良有德性的人侍奉东宫。杜光庭推荐了儒生许继、许简夫，太子从未与他们交谈，每天与乐公和小人嬉戏无度，蜀官无人敢劝谏。秋天七月，蜀主原定七夕出宫游玩。丙午日，太子召集诸王大臣宴饮，及王王宗翰、内书密使潘翘、翰林学士承旨高阳人毛文熙未到。太子发怒说，吉王不来，一定是潘翘和毛文熙离间我们。大昌军使徐瑶、常谦一向被太子亲近信任，酒宴进行中多次注视少保唐道习，唐道习害怕起身。丁未日清晨，太子入宫禀告蜀主说，潘翘、毛文熙离间兄弟。蜀主发怒，下令贬谪驱逐潘翘、毛文熙，任命前五太节度使兼侍中潘抗为内书密使。太子出宫后，唐道习入宫，蜀主将此事告诉他。唐道习说，太子图谋作乱，想召集诸将诸王，用兵将他们囚禁，然后举事。蜀主生疑，于是没有出宫。唐道习请求召集屯营兵入宫宿卫，蜀主同意。内外戒严，太子起初没有防备，听说唐道习调兵，于是用天武假释自卫，逮捕潘翘、毛文熙，将他们拷打几乎致死，囚禁在东宫。又逮捕成都尹潘乔，囚禁在德贤门。戊申日，徐瑶、常谦与怀圣君、史延龄等各自率领所部士兵奉太子之命攻打唐道习。到清风楼，唐道习率领屯营兵出战抵抗，唐道习中流箭被追到城西斩杀，杀死屯营兵甚多，朝廷内外惊扰。潘抗对蜀主说，太子与唐道习争权而已，没有其他意图，陛下应当当面告谕大臣，以安定社稷。蜀主于是召集中书令王宗侃、王宗贺、前利州团练使王宗鲁等，派他们发兵讨伐作乱的徐瑶、常谦等人。王宗侃等在西球场门列阵，监视中王宗岸从大门架梯登城而入，与徐瑶、常谦在会同殿前交战，杀死数十人，其余兵众溃散。徐瑶战死，常谦与太子逃奔龙月池，藏匿在船中，到傍晚逐渐平定。即有日清晨，太子出来向船夫乞讨食物，船夫告知蜀主，蜀主派及王王宗翰前往安抚。等到达时，太子已被卫士杀死。蜀主怀疑王宗翰杀了他，痛哭不止。左右担心发生变故，恰逢张阁城上未遇军民的文告，读到不行抚越之诛，将误社稷之计，蜀主止住眼泪说，朕怎敢因私害公。于是下诏废太子王元婴为庶人。王宗翰上奏请求诛杀亲手杀死太子的人，王元婴的左右因牵连被处死的有数十人，贬谪流放的很多。庚戌日，追赠唐道习为太师，谥号中壮。 重新任命潘翘为枢密使。甲子日，晋国五院军使李信攻克莫州，擒获燕国将领毕元福。八月乙亥日，李信攻克瀛州，赐高季昌爵位为渤海王。晋王与赵王王戎在天长会面。楚国宁远节度使姚彦章率领水军入侵吴国鄂州，吴国任命池州团练使吕世造为水陆行营应援使，未到楚军撤退。九月甲辰日，任命御史大夫姚继为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。燕主刘守光率兵夜出，重新攻取顺州。吴越王钱镠派儿子钱传贯、钱传僚及大同节度使钱传英攻打吴国常州，在潘峰扎营。徐温说这人轻浮而怯懦，率领诸将日夜兼程赶去。到无锡，黑云都将陈佑对徐温说，他们以为我军远来疲惫，不能作战，请让我率部乘其无备攻击。于是从另一路绕到敌军背后，徐温率大军正面迎战，加攻吴越军，吴越大败，斩杀俘获甚多。高继昌建造战舰500艘，整治城池壕沟，修缮器械，准备攻守器具，招纳亡命之徒，与吴蜀交通往来，朝廷逐渐无法控制。冬季十月几次朔日，燕主刘守光率兵5000夜出，准备进入潭州。庚午日，周德威从涿州率兵截击，大破燕军。刘守光率百余骑逃回幽州，其将士投降者相继。蜀国潘抗屡次请求立太子，蜀主殷雅王王宗禄类同自己，信王王宗杰才思敏捷，想选择一人立为太子。镇王王宗衍最年幼，其母徐贤妃得宠，想立自己的儿子，派飞龙使唐文以暗示张阁上表请求立王宗衍。张阁连夜将表文给功臣王宗侃等人看，诈称受密旨，众人皆署名。蜀主让相面者看朱子相，相者亦迎合旨意说镇王相貌最贵。蜀主以为众人确实想立王宗衍，不得已同意，说王宗衍年幼懦弱，能胜任吗？甲午日，立王宗衍为太子。受册命后，潘抗因朝廷无事，称病请求退休，蜀主不许，潘抗哭着坚决请求，于是同意。国家有大一事，常派使者到其府地问询。岭南节度使刘延向楚求婚，楚王答应将女儿嫁给他。卢龙所属州县皆归入晋国，燕主刘守光独守幽州城，向契丹求援，契丹因其无信，最终不救。刘守光屡次向晋国请求投降，晋人怀疑其诈，始终不许。到这时，刘守光登城对周德威说，等晋王来了，我就开门，你守听命。周德威派人禀告晋王。十一月甲辰日，晋王命监军张成业暂代之军府事，自己前往幽州，辛酉日单骑抵达城下，对刘守光说，朱温篡逆，我本想与公联合和硕五镇之兵兴复唐座，公谋划不善，竟效仿他狂妄僭越，朕定二帅都俯首侍奉你，而你却不加体恤，因此有今日之战。大丈夫成败需决定方向，公打算如何？刘守光说，今日已是砧板上的肉，任凭大王处置。晋王怜悯他，折断公使为誓，说只要出城相见，保证无事。刘守光推脱改日。此前，刘守光爱将李小喜多促成刘守光作恶，言听计从，权倾境内。到这时，刘守光准备出将，李小喜阻止他。当晚，李小喜翻城到晋军营中投降，并说城中力量已尽。壬戌日，晋王都率诸军四面攻城，攻克幽州，擒获刘仁恭及其妻妾，刘守光率妻子逃走。癸亥日，晋王进入幽州，任命宁国节度使王景仁为淮南西北行营招讨应接使，率兵万余侵扰泸州、寿州。